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在今天的节目上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宠物专家，在台湾有30年宠物医师。收音机旁有宠物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请把您的问题准备好哦，我们的热线会为您打开，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好，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嘉宾。
听众朋友大家好，导播还有主持人平安，在这边要先向各位听众朋友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愉快，荷包满满，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谢谢。
谢谢您的祝愿哦。对于很多宠物来说，他们也要过年吧，家里吃了很多好吃的，那宠物该怎么样在这个特殊的年节期间照顾啊？黄医师今天会一会儿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对，
在此之前呢，我们有听众朋友是通过我们的热线发来简讯提问哦。这里也顺便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您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往这个号码里发简讯，我们都可以看到您的问题，然后跟我们的嘉宾提问啊。我们上次节目之后，有一位听众他提问，黄医师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过度冰犬，然后他觉得冬天这个狗他怕他冷，就给他买了狗房，还在狗房里铺了毛毯，但是每天早晨呢，他就发现这狗总是把毛毯啊叨出来狗房外面。他不太理解，这本来很暖和的，为啥这狗不喜欢呢？
杜宾犬本身原产地是德国嘛，它这是高冷地区的狗。你在狗房里面再放个毛毯，它觉得太热，当然就把它叼出来外面。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你只要在狗房的地板上铺个木板或者是塑料板，可以隔热的，它就够了。你放太多的什么毛毯啊，还有那个棉被啊什么，它反而觉得太热了，反而不反而睡得不舒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从台湾到美国去读书，然后住在纽约，他就说啊，冬天下雪，我那个狗好高兴啊，跑到雪地里去打滚去玩，是柴犬啊。所以又利用狗的，我就说要养狗之前，你要了解你要养的狗是什么样的品种，它的生态是什么，了解它以后就比较容易讨它欢心，然后你们俩人和狗也会过得快乐啊。
了解了，就是你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感受去揣测狗的感觉哈，觉得我怕冷，狗也怕冷。那像您这样讲，狗除了在那种寒冷地区的犬种，比如说像那种阿拉斯加的那种犬啊，一想它都是很耐寒的。除此之外，就是普通的狗，它们也分很多不同的，适应不同温度的不同的类型。
像吉娃娃，像这种短毛，而且是原产地是在热带地区的，那我们把它养到这个寒带地区，到冬天的时候，第一个尽量少出门，第二个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应该给它穿一些衣服，让它御寒啊，这个是原则，要注意。
就是还有一些狗，我们判断的是，
狗的品种
就是看它的狗，
狗的品种有100多种，甚至它的原产地在各种不同的地方，你不能用一种这个我们的一种观感去适应所有的狗，那是不对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它原产地在哪里，第二个就是它本身长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啊、我们才能好做选择，对它才不会说像虐待它一样。
好的，那假如说我们做类比哈，像我们人生在南方生在北方都有，可是如果你换一个地方还好也能生存，能太冷了要打空调什么的，但是
没有错啊，要像在1996、97、98我到那个西安的西北农业大学去读书啊、到冬天的时候，我台湾是这个算是亚热带地区嘛，那到冬天那个地方晚上的温度是零下，所以我每天晚上差不多3点左右就被冻醒，因为它的暖气只供应到差不多1点半左右就被冻醒。然后白天呢，我想说里面穿一条卫生裤，然后再加上外裤，那就够了。结果他们说，黄先生，怎么天天看你缩成一团？我说我总觉得好冷啊。后面我的老师一听说，哦不得了，所以他就弄了一个那个热水的水龟，然后再加上送我毛裤。穿起来我就不冷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不懂，以为这样就够了，结果被冻得天天缩成一团。那像狗也一样，在各种不同的气候带的原产狗，它为了适应那个气候带的这个气候，因此就会自然的长出它应该有过得很舒服的那个生态。那我们把它人为的把它带到寒带去，它来不及变异，来不及。比如就刚刚比如说像短毛的狗，你把它带到高冷的地方，它来不及长，那怎么办？所以只好我们帮它穿个衣服。然后在高冷地区的狗毛又长又密，它为了御寒，那你把它搞像台湾什么样的狗都有，你把它搞到台湾来，到夏天的时候，台湾的那个夏天又热又湿，会下雨，因为海岛，那怎么办呢？你要是说不好好给它梳毛什么，或者是甚至要把它放到那个冷气间，那它自然热的受不了。那像我以前养圣伯纳，每次带出去看到有那个水塘，它砰咚一声就跳下去了，玩得好高兴，因为它觉得它太热了啊。像这一点都是我们身为主人必须要去注意，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好，又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在小的时候常常看到，那个时候狗没有现在这么饱和，那时候狗不是室友的冬天零下十几度，好像那个狗都还在室外。那现在假如我们的生活条件允许，我们可能能够还是他还是说让他进屋会更
开。断断续续，我听不清楚。
让他在室外养更好，还是到屋里更好？
你要看当时的状况，而且他的喜好。冬天下雪的话，我当然会建议说你把它带到室内来，那夏天就放在室外，它反而觉得快乐，这个就是原则啦，一个原则。
好的，感谢。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宠物专家黄庆荣黄医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宠物方面的问题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给我们。那黄医师今天想请您讲一讲过节期间啊，宠物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这个我每年啊大概都会谈的。中国人在过节的时候都是大鱼大肉，吃得特别好，然后呢也会把这个分享给我们家里养的，不管是狗或者是猫。结果呢过完年以后，差不多到年初五年初六，我们兽医院的宠物医院的生意就特别好。特别好的原因就是拉肚子的很多了。一般我们中国人通常过年的时候大部分吃的都是猪肉，那而且呢都很油，那这个猪肉本身的油脂啊，它的猪的油脂它颗粒比较大，那颗粒比较大呢通常狗的那个肠子的乳糜管不能通过，因此就会塞到乳糜管之后呢，就产生了下痢的问题。各位要去注意，吃太多太油的猪肉的话，狗往往就会拉肚子啊，这个要注意啊。像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为了要吃的又香又好吃，烹调的东西加味特别厉害，那这个东西呢我们也给它少吃。所以呢在这边会建议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稍微给它吃一点就好了，不要给它吃太多哈，吃太多的话反而会害了这只狗或这只猫，造成胃肠道的问题。过完年以后，你大概又要上兽医院，花一点小财给兽医院，让他赚一点啊。所以这个地方在这边，向各位这个叫做恳切的叮咛，谢谢。
好的，叮咛好几遍啊。我们这会儿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发了一个简讯提问啊，黄医师，他的问题是自己家的猫在睡觉，做梦时不断的咀嚼，还发出声音，是不是想吃什么东西？
不是，他有梦到好吃的东西才会这样。这个和他想吃没有什么关系，是他梦到他在吃东西。
这太有意思了。
要了解，对，狗也一样。
做美梦呢。好，
是的，
这是好事。好的，那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欢迎您也可以发简讯或者是打电话888-275-1628。那刚才黄医师您是说了猪肉的 fat 它的脂肪好像颗粒格外的大，那其他像羊肉啊
猪油猪油的脂肪颗粒比较大。
所以我看到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哈，您讲您听听对不对。有的人说养宠物养的好的主人呢、都是狠人，就是他要狠得下心来不给他吃。有的人心软啊，狗凑过来了多少给一点吧，这个很难拒绝。
这个和我们养小孩一样啦， 你要不要让他读书？读书的时候，你要不要严格的说啊，你时间到你就要做功课。同样的道理，而且还要锻炼身体。同样，我们在养狗的时候，你要是看到什么东西，他看到什么东西都想吃，我觉得很奇怪的说，他这些狗为什么知道我们嘴巴在动，就是好吃的啊，很好玩哈，那你就给他吃，那狗本身是不知道饱的，不知道饱的动物，他可以吃到肚子胀的吐出来以后，等一下再慢慢再吃回去，那因此第一个吃太多吃太饱本身就增加了肠胃的负担，你尤其是像狗，它在野生时期，它不一定每一餐都吃得饱，你要让它天天吃，餐餐都吃得饱的话，只有一个情形，就是减寿，让它寿命减短。所以呢，你要让狗养得好的话，真的不要让它吃太饱啊，差不多七分饱就好了，让它还想要向你要东西，但是你就不要给它吃。确实你必须对它要狠一点。那第二个我们吃的东西不一定符合它们的生长或者是运动量，提供身体的营养需求。像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注意。偶尔喂料犒赏这个和它打好关系，这个我不反对。你要是说他想要吃什么，看到你吃什么，他想吃你就给他吃，拼命给他吃，这个实在说叫做爱之是足以害之，反而是不好的。这样听众朋友了解吧。
好的，感谢您的回应啊。我们听众又跟进一个问题，他说他曾经啊给猫吃猫条作为奖励，但是他发现猫条里面有诱食剂，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不太好，不想给，但是又找不到其他的替代品，想听听黄医师的建议。
哦，基本上你可以给，但是不要给太多。另外比如说猫薄荷，或者是你自己家里的那个什么牛肉啦、猪肉啦，这些还有鱼肉，这些东西都可以给他。平常你准备好的零食，也偶尔给他。还有呢，我会建议不要给单一种的东西，你给他很多种，挑选很多种的这些零食啦或者食物啦，对这些狗或猫反而好，因为这样它各种营养的来源会比较均衡。
好的，感谢黄医师的回答。刚才您讲到猫薄荷哈，因为我自己的院子里也种着猫薄荷，我发现特别招野猫，后来我就把它挖出去放在门口，不在我的院子里面，然后那个猫就长时间的在那个猫薄荷上就是待着，我不知道它能吃了多少啊。我想问的问题是它有一个量的限制吗？如果是自己家养的猫，给吃多少为宜？它为什么喜欢猫薄荷？它会上瘾或者是会吃醉了吗？
这个东西啊，根据它的成分呢，确实是猫很喜欢的一种植物，而且呢，这种植物你到让它到这个胃肠道里面之后，它的粗纤维反而可以促进它的胃肠道蠕动啊，比较不会有便秘啊这些状况啊。这个东西实在是你这个问题问的，我很难回答，因为它不是一种所谓正常的食物，因此我很难从这些资料里面去取得说它可以到底要吃多少。通常我们大概就是一小把一小把的 骗他而已啦，而不是说把它变成像食物一样的，让他任凭他吃。
了解，好的。那讲到猫有些东西不能吃哈，像很多人都有一个就是疑问啊，家里常常会外面跑一些野猫，到底是喂他们好还是不喂好呢？一般的猫好像吃错东西会要命的，对不对？
哦，这个问题我已经奋斗了差不多20多年、30年哈，因为野猫是一个流浪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不喂它，它还是跑来，而且呢，身体还可能带着像跳蚤这些这个寄生虫进来，还有给你到处乱大小便，造成你环境的困扰。所以我在这边会诚心的建议说，他来了我们就喂他，把他搞熟以后，我们可以用那个幼猫笼把它捕捉之后去做绝育，做完绝育之后再放，让它伤口好了再放回原地。那它不仅它你可以继续活在那里，它还反而别的猫要来叫进来的时候，它反而可以帮你赶走，又不会再增加。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药方面有每一个月或3个月点一次的这种驱跳蚤、驱体外寄生虫或体内寄生虫的药物啊，要你反正混熟的帮他点，反而对你是有好处，而且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你的家猫来养，这个何乐而不为？
还可以帮你抓老鼠哈。
抓老鼠那是附带条件，我们台湾的猫已经不会抓老鼠了，看到老鼠会跑。
忘了本了。好，那讲到这儿我们又要准备休息了，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电话。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宠物专家黄庆荣黄医师。黄医师，我们继续有两位听众等在线上，我们先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我想问一下黄医师，我有一只牧羊犬，德国牧羊犬9岁，那现在呢它的问题是后腿就是出问题了，它站不起来。我想请问一下黄医师，用什么就是吃一些什么药或者是能帮助他？
好，这个问题哦，要是我在台湾我就会用针灸了啊。你在那边第一个我会建议你说给他吃维他命 B12 啊。第二个呢，你那边看有没有再来就是说你那个足三里穴啊，你常常帮他按摩。足三里在哪里你知道吗？膝盖下面大概3指的地方，那个2个骨头中间往那边天天给他按摩。因为德国牧羊本身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比较长，因此很容易因为跑啊跳啊压迫造成所我们的脊椎的软骨增生，因而压迫到后区的神经这一点一个方法去照 X 光，要是确实知道在哪里，有的医师就会建议你做手术。 至于动手术是不是 会很成功， 我不敢保证啊。那在第二个就是我建议你说知道在哪里的话，你最好用那个热敷的方法。那要怎么热敷呢？你用那个毛巾去放在热水里面，拿来拧干以后，这个就直接敷在它那个增生的地方，然后两只脚的足三里，你给它按摩啊，足三里的地方，足三里穴你给它按摩，那再加上吃维他命 B 十二，促进它的神经增长恢复，舒筋活血之类的啊。当然，你要是能买到舒筋活血汤的话，我会建议你不妨给它吃。谢谢。
好，谢谢，谢谢黄医师。
王女士有一个问题说，你们家的猫对 catmint 这个植物非常疯狂，这是您的问题吗？还是另外一位听众提的短信问题哈 ？Anyway， 我们先接另外一位热线啊，云太太，您好，云太太，请讲您的问题。
嗯，黄医生好，唐韵好。
你好。
您好，我以前打电话来请教过，就我有一只17岁的狗，它会癫痫，那我都不知道怎么照顾它，因为它好瘦好瘦，瘦到皮包骨，然后胃口都不好。那么兽医呢有建议说我给它吃那个鱼油，但是我给它吃了之后它会拉肚子，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来照顾它，我不晓得怎么办呢，能够给我一些建议吗？
鱼油，你应该给它吃蛋白质高的食物啊，比如说蛋鸡蛋啊，或者是鱼肉啊，还有那个什么牛肉啊、瘦肉之类的东西，油脂类的不要给它吃太多，这样了解吗？
了解了解，我是在它的那个狗粮里面呢，我会加一点猪肉或者加一点那个鸡肉，都是瘦肉的这样子。
哦，鸡肉，还有。甚至牛肉都没有关系啊，你量少但是比较精致的东西，这样了解吗？
了解了解。
好，祝他愉快啊。
好，谢谢谢谢
谢谢黄医师。我记得如果人是有癫痫的话，会吃一种特殊的饮食啊，就是我们叫 keto， 就是少吃碳水化合物，多吃蛋白质和油脂，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动物吗？
油脂类的，刚刚他们讲吃的就拉肚子，油脂类的就比较少，但是蛋白质的要让它多一点。因为刚刚讲那个狗的癫痫，当然癫痫一个是遗传性的哈，但是现在我发现。因为我们使用那个驱寄生虫的药物使用太长久太多，让这个药物去遮断了你的神经传导作用，而造成的癫痫啊，这个是我一直怀疑的，都是比较老的狗，然后长期使用这些药物造成的，当然就把它断掉，然后接着下来。就修复神经的药物就多给他一点，比如说维他命，综合维他命，还有但是还有维他命 B12， 或者是你要有拿得到红花那个 saffron， 你拿得到红花的话给他吃红花，这个也是会修复神经的药物。谢谢。
您说的红花就是藏红花吗？
藏红花，对。
哦，好，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我替那个听众问一下，发癫痫了，万一他发作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缩短他的这个过程，或者说能做点什么能帮到狗狗呢？
目前我在临床上使用的当然就是抑制癫痫的药物长期使用，在这种状况长期但是轻这个量轻量的使用，在这种状况之下它发作的时间频率可以延长，就是比较少发生这个一直控制到它这个终老我这边我的做这个处理方式是这样。
是一种西药的一种抑制类的药物。
是的是的。
OK。
那边的兽医一定知道。
好的好。那回到那位听众的短信啊，是短信他说他的猫对猫薄荷 catmint 非常疯狂。我没有看到他留言有疯狂到什么程度啊。那这怎么办呢？用控制它吗？
没有办法。那个他们对猫薄荷的那个疯狂程度是天生俱来，除非你把你的环境里面所有猫薄荷通通移除，让它接触不到。
那这个问题就是来了，就是他这个种猫薄荷，他疯狂让它吃。对它好处大，还是说吃太多了反而坏处大？就怎么权衡呢？
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很大的坏处，所以但是呢，你不能种整园让它天天在那边，然后你就会造成它这个吃其他食物就会出问题啊，那就会那个营养就会出问题啊。
讲到猫呢，我们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啊，请黄医师再给大家一下建议，就是在过节期间，猫猫有什么特别不能吃的？因为它平时就有一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吃的，我知道。
你什么东西？我是讲求自然的，什么东西都可以给它吃，但是就是量不要太多啊。大家好好过年，然后沾沾喜气还是以他的粮食为主。那个猫你让他吃饱了以后，他一个条件就是睡觉，你放心啊。所以你平常的猫粮你让他吃得够，那么你就没有这个这些吃其他东西的这个问题啊。我担心的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喜欢吃巧克力或这个，那这种东西就不要给猫去找到机会让它吃啊，那个东西应该是很好吃的啊。
那除了巧克力之外，像冰淇淋能给他们吃吗？宠物
冰淇淋一点点没有关系啊，但是他碰到冷，碰到像冬天碰到冷，他大概就没有不感兴趣了。
好的，所以这点上还真的是要多加注意。假如说他们一旦吃多了，像人你吃点什么消化帮助消化的酵母片啊、酵素啊，都可以帮你的胃肠好好的工作一下。那宠物呢，如果它万一吃不好了，
你给它益生菌嘛，比如说像那个酵素啊什么。事实上我们平常在一般的那个食物店就很容易买到这个益生菌，比如说像那个乳酸菌之类的，这个都没有关系，给他们适量的给他们喝，反而可以让他们的、胃肠更健全。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哦，非常感谢黄医师在节日前还给大家分享了这些重要的宝贵的知识，也回答了我们听众的问题，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了。祝我们的黄医师也新春快乐哦。黄医师谢谢您。
祝大家平安快乐，新年如意，拜拜。